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一同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那么我们这个礼拜要继续讲这个雅各书的经文啊。那么雅各书的经文呢，容易讲哈，不容易做到哈。所以啊，我讲这些经文不是要为难你们哈，是要我们一同在主里面成长。所以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来聆听他的话语。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先同心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成为我们的帮助。求主你自己来引导，带领我们一下这段时间，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好好的来领受主你的话语，也能够遵行主你的话语。我们把以下时间再次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所要传讲的这个信息是管好舌头。我不知道当你去看医生的时候，你的医生是否有时候会叫你把舌头伸出来给他看一看啊？如果你的病症并不是舌头的问题，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医生还要你把舌头伸出来给他看呢？虽然说啊，你生病的部位啊，不一定是舌头，甚至于可能是离舌头很远的部位，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跟你的舌头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医生有时候却可能会要你把舌头伸出来给他看啊，医生从你舌头上的所起的一些的变化呢，可以来判断你生病的一个病况。这就是为什么医生要来看你的舌头的原因。那么啊，我们为什么要管好我们的舌头呢？啊，因为我们舌头的状况呢，不但是可以反映出一个人身体的健康的情况，而且呢，它也可以反映出一个人属灵的健康的情况啊。今天我们是否管好自己的舌头呢？乃是我们啊，现今灵性是否成熟的一个指标。所以雅各今天如果他还在的话啊，如果你跟他见到面的话，或许他会叫你把你的舌头伸出来给他看一看啊，因为他知道啊，他看你舌头的情况呢。那么就可以知道你啊这个心灵的状况如何啊。虽然这个医生跟雅各他们同样是看人的舌头来判断一个人健康的情况，但是医生所看的是舌头的表面啊，雅各所看的是我们舌头上的话语。因为舌头上的话语呢，那么就是一个人心灵状况的呈现啊。所谓言为心声，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一个人怎么说话啊，就会把他的生命表现出来。所以呢啊，雅各书三章二节这里才会告诉我们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由此可见，一个人如果能够管好自己的舌头呢，那么他就是完全人。不过在这里所说的完全人，并不是说完全不会有过错的人啊，因为啊，我们都知道人都可能会有犯错的，所以在这里的完全人呢，乃是说啊，是指着一个人啊比较成熟，灵性比较成熟说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一个人能够管好自己的舌头呢啊，那么在该说话的时候说话说的可以，在不该说话的时候能够静默不言，那么他就是一个灵性成熟的人。能不能管好我们自己的舌头呢，不但是我们现今灵性是否成熟的一个指标，而且呢也是将来啊神来判断我们的一个标准啊。这个在圣经里面都有讲到啊，在马太福音啊12章36到37节就记载，主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为有罪。那么在这里雅各书3章1节也告诉我们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 因为小的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啊。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自己舌头上的话，它乃是跟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在此我们可以看见雅各特别要警告那个做师傅的，或者是想要做师傅的人。为什么他要特别警告那些做师傅的或者是想要做师傅的人呢？因为师傅啊是犹太人当中啊非常尊贵的一个角色，所以呢犹太人当中很多人他们都想要成为师傅啊。但是在这里的师傅呢，并不是指我们一般啊拜师学艺的那种师傅啊，在这里的师傅乃是指这个犹太的教师讲的啊。犹太人的教师呢，他们就称他为拉比，他们对拉比呢是非常的尊敬的。犹太人认为拉比的责任比父母还要大，父母把孩子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但是拉比要叫他过一生的生活，要引导他进入永生，要做他生命的导师啊，所以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拉比有啊这么大的一个权柄，所以呢很容易就有那个骄傲啊产生啊，所以有时候说话啊就不当。那么当我自己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呢，那么雅各书的这段经文对我自己呢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读起来都是啊战战兢兢的。因为做牧师的人呢，就是担任这个属灵师父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而且呢讲话的机会呢会比较多啊，所谓言多必失啊。所以呢我如果没有好好的管好自己的舌头的话，不但对我自己没有益处，而且对别人呢也会造成伤害，甚至于像这里所说的，将来还要受更重的这个审判。所以呢啊，我今天在这里讲话的时候也要特别的小心。然而这并不是说呢不是做师父的人就可以随便说话，其实不只是啊做啊教师的对学生有这样啊的一个权柄啊，站在这样的一个权威的地位上，我们可以看见在我们人生当中几乎每一种的人际关系里面呢，那么都存在的这种的啊情况。我们看见啊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老板对待下属啊，做兄长的对待他自己的弟弟妹妹啊，年长的对年幼的，经验多的对经验少的，能力强的对能力不强的人啊。当一个人站在这样的一个权威的位置上说话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语调可能就会不恰当的。因此当我们有权柄来说话的时候呢，就要更加小心自己舌头上的话。因为做师父如果说错的话，我再强调一次，是要受到更重的审判的。这不但对我们自己不好，对别人也会造成不良的影响。那么特别对于小孩子更是如此啊！如果你有特别去注意到小孩子他所说的话的话，你就会发现他讲话里面啊，他的那种讲话的内容，讲话的语气，往往跟某个人非常的相像，往往跟他身边一个很亲近的人非常的相像。那么以前有一位父亲带着他的3岁的女儿走路回家的时候呢，那么女儿看到别的小朋友骑那个脚踏车啊，她会很羡慕，所以呢她就跟她的爸爸说呢，我要骑车车啊，这是小孩子讲的话。那么她的爸爸就回答说呢，等你长大了就买给你啊。那这当然是哄她的话哈啊。那么等到回家她爸爸如厕之后呢，突然发现没有卫生纸了，他就跟他女儿说，宝贝给爸爸拿卫生纸来。你知道他女儿怎么回答他吗？他女儿回答说，等我长大了我就拿给你。那个这个女儿呢真的是学得真快，马上就举一反三。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在子女面前说话呢，真的要很小心的说话，以免造成这个不良的影响。那么雅各在这里透过做师父的例子来警戒人要管好自己的舌头之后呢，他也让我们看见这个舌头到底有多么的厉害。所以接下来的经文里面他就让我们看见这个舌头的厉害。所以如果我们 有把这个舌头管好的话，那么就会产生很大的正面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舌头管好的话，就会产生很大的破坏的力量，是非常危险的事情。那么舌头到底有多么厉害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这里首先让我们看见这个舌头虽小呢，但是这个影响力很大啊。在这里呢，雅各举了一些生活里面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那么第一个例子就是在雅各书三章三节这里啊，他说我们若把爵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马是当时的啊交通运输的工具，所以呢，雅各举这个例子对当时的人而言，他们应该都能够明白他的意思。因为要能够自动的调动马的全身呢，啊，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你把那个爵环放在马嘴里面的话，你不只是可以控制它的嘴，你可以控制它全身的活动。我自己呢是没有骑马的经验，不过呢倒是有坐过牛车的经验啊。当时呢，我不明白我的舅舅为什么要把一个东西套在那个牛嘴上面哈，啊，上面还有绳子，啊，他就用着那个绳子呢，就可以控制这个牛车哈，控制这个牛哈，这个牛车走动。我相信这个原理呢，应该是差不多的。同样的，一个人如果能够管好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的话，那么呢，同样也可以管好整个人。那么在这里的第二个例子呢，记载在这个雅各书三章第四节里面，他说呢，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我相信啊，许多人对于这个船舰怎么控制呢，可能都很好奇，特别是男孩子更是如此。以前呢，我有机会到这个圣地牙哥去旅行的时候呢，那么就特别安排了一个行程，就是去参观那个已经退役的啊中途岛号那个航空母舰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那个啊，当然不会错过它的指挥中心啊。我进去那个指挥中心里面之后呢，就看见那个啊船舵，我就摸摸看哈，那个船舵，我就想。这个船舵就这么大，这个航空母舰这个这么大啊，这个航空母舰那么大哦，那个船舵那么小，这么小的东西能够控制这么大的东西啊，真的是啊非常的厉害啊。当然了，更厉害的是神，因为神给我们有这么大的智慧，可以创造出这样的东西。由此可见呢，这个船舵虽小，但是却是船里面最重要的部分。一艘船之所以有用呢，不但是因为它可以载人，它可以载货物，它可以在水上行走，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可以按照那个指挥的人的意思，往一定的方向前进，能够到达那个目的地。而这个船舵的掌控呢，就是可以掌握这只船只的方向。同样，我们的舌头呢，也是我们生命的船舵。如果我们可以把它掌控的好的话，那么它可以决定我们人生的方向啊，往好的方向行走啊，我们可以安然的抵达人生的目的地。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掌控好的话，我们就会迷失在人生的大海里面，甚至于我们会到达错误的港口，我们会碰礁，会沉船，会造成很多的损害。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有些人的舌头呢，把它定位在苦毒的方向啊。那么你想，他要到达的港口是什么样的一个港口呢？是一个苦毒的港口。我们看见今天有些人把他的舌头定位在咒诅的方向上面，那么他最终到达的啊港口就是咒诅的港口。我们看见有些人把他的啊舌头定位在这个失望的方向上面，所以呢，他最终到达的港口呢，就是失望的这个港口。但是如果你把你这个啊舌头呢定位在信心的方向上面的话，那么你到达的港口呢，就是信心的港口。今天如果你把你的啊舌头定位在盼望的方向上面的话，那么你到达的 啊，港口呢就是盼望的港口。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舌头定位在祝福的方向上面的话，那么我们最终到达的港口就是祝福的港口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舌头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舌头就像水一样，水能载舟，也能够怎么样？覆舟。所以一个人一生的成败跟我们的舌头有很大的影响，有时候一句话就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啊。从古到今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例子，有的人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毁了他的一生啊，而且呢还成为世人的重大的祸害。有的人因为别人的一句话，那么就改变了他的一生啊，造福人群啊。美国著名的这个教育家跟演讲口才艺术家卡内基呢，他小时候呢是一个非常调皮的小男孩。他九岁的时候，父亲把继母娶进门啊，他父亲就跟这个新婚的妻子呢介绍这个小男孩。他怎么介绍他呢？他说呢，希望你注意这个全郡最坏的男孩啊，他实在令我头痛啊，说不定明天早上还会拿石头扎你啊，或做出什么样的坏事来。但是呢，出乎这个卡内基预料之外的是，他继母呢微笑的啊走到他面前，然后拖着他的头看着他，然后接着跟他的丈夫说：“你错了，他不是全郡最坏的男孩，而是最聪明的，只是还没有找到他发泄热忱的地方而已。”他这句话讲出来呢，卡内基呢他的眼泪呢就不由的就掉下来。就因为这一句话呢，建立了卡内基与他继母之间的深厚的情感，也是因为这样的一句话呢，那么成为他励志向上的一个动力。更因为这句话呢，让他成为日后千千万万人的帮助。雅各在这里除了让我们看见舌头虽小但有很大的影响力之外呢，也让我们看见舌头虽小呢，但是舌头的破坏力是非常强大的啊，非常厉害的。在这里他就举了这个火的例子来说明这件事情。在雅各书三章五到六节他说，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我们都知道火的破坏力是非常强大的。火的破坏力之所以强呢，不单是因为它可以燃烧，而且它可以不断的蔓延的燃烧下去。所以即便小小的火也可以造成非常大的灾害。在1871年10月8日啊 ,21:45 啊，在芝加哥礼拜天的晚上啊，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就是 Mrs. O'Leary 啊，她的一头倔强的乳牛呢踢翻了摆在这个草堆上的这个油灯，引起了大火。这个大火绵延燃烧啊30个小时啊，造成了非常大的这个火灾，几乎把当时美国发展最快速的这个芝加哥城呢给毁灭掉了。根据这个官方的统计呢，这次的大火呢让10万人无家可归啊，17,500栋的建筑物被烧毁，300人丧命啊，死伤的牲畜呢不计其数，所以呢损失呢难以估计。那么在这里雅各用火来描述这个舌头的破坏力很强啊，舌头所引起的这个灾祸呢就像火烧一样啊，可以不断的绵延，并且呢难以扑灭。同样的，我们今天所讲的一句话也可以造成非常重大的伤害。我们讲一句话可以伤一个人，可以伤害一个家庭，可以伤到一个公司，可以伤到一个教会，可以伤到整个社区，可以伤害一个国家民族，甚至于远方无辜的人 那么这就是舌头厉害的地方。所以呢，这个犹太拉比他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舌头超生死之权，难道舌头有手吗？非也，但舌头却能如手一般杀戮，手之杀人呢，陷于咫尺，但舌头呢，如利剑，可伤人于远方。虽然如此，利剑只能伤人于四五十步之内，但舌头之危害呢，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势。就像诗篇73篇第9节所说的，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头呢毁谤全地。由此可见，舌头所能够口舌所能够达到的范围呢是多么大，是可以上及高诸天的，上面上天的，然后下达全地的啊，所以是非常厉害的。今天如果一个人遇到别人袭击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呢？你可以防御一下，可以挡一挡啊。但是如果遇到别人的这种恶言恶毒的重伤，了无根据的这些流言，那么他可以伤害一个人于千里之外，而且呢贻害无穷。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有三样东西是一出去就回不来的，哪三样东西？泼出去是水那可能就要多一样离弦的箭，对不对？箭射出去你就收不回来，对不对？出口的话，对，还有呢刚刚已经讲过，那就变成四样。失去的机会失去的良机，一去就不再回来。所以在我们说话之前呢，一定要好好的考虑清楚因为一言既出，什么驷马难追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小心谨慎的说话，因为多说这个流言的呢，比自食其果。就像这个箴言书18:21所说的，生子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那么在此不但告诉我们舌头就是火，而且呢也是罪恶的世界，是可以使人全然的败坏的因此如果有人的舌头没有被对付的话，他就像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就像一个人带着一个罪恶的世界到处去那么他会散布什么呢？他会散布死亡到处去点着那个地狱的火，那么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以前呢，读者文摘有一篇文章里面谈到一个谣言所造成的这个伤害。他说到有一个从美国去中南美洲旅游的一个观光客，那么他在一个村庄里面呢，他想要帮一个小男孩子拍照，结果呢这个小男孩就跑掉了。不久之后呢，他的家人就说，那么这个外国的女人呢是想要拐走他的孩子的，所以呢他就因此呢被毒打了一顿，然后还被带到警察局去关起来。但是呢这个谣言呢就继续的传下去，开始有人就说这个女的呢这个是巫婆所以群众呢就开始围攻这个警察局，把她拖出来打了半死。那么在这个事件的背后呢，其实是因为有一大堆的谣言在那里传着那个谣言就是说西方的有钱人呢，他们常常借着领养小孩的这种方式呢取得这个器官的移植。所以呢因为有这样的谣言在那里散布着，所以他们对于西方的观光客呢就有这种的敌意。那么在这篇文章里面说到呢，那些差一点把这个美国人打死的那些中南美洲的人民呢，当时他们正准备呢庆祝这个复活节的活动所以是非常不能理解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里有一句话呢更能够说明这个舌头的厉害。他说呢，舌头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从地狱里点着的我们人的生命呢就好像一个轮子在那里周而复始这样的在转动 而舌头呢，好像就是火，可以点着这个生命的轮子。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舌头呢，能够在我们人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不断的煽风点火，产生这个破坏的作用。而且呢，它的源头呢，就是地狱啊，所以就更加厉害。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地狱的火是不灭的啊。如果今天加州的这个大火发生的时候是不能够扑灭的，那么你想这会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我想大概没有人愿意去当消防队员了啊。我们可以看见，今天有许多可怕的流言呢，就像地狱的火一样，是扑不灭的。那个传舌的人呢，可能都已经承认自己说错话了，甚至于可能已经死了，但是他所传的这个流言呢，却仍然的继续不断的被传递下去。换句话说，舌头所点起的这个火呢，就算传舌的人已经死了，却可能继续不断的延传下去，造成非常重大的祸害。有一个男孩，他有不好的脾气，于是呢，他的父亲就给他一袋的钉子啊，而且告诉他说呢，每当你发脾气的时候呢，你就钉一根钉子在我们后院的围墙上面啊。第一天呢，这个男孩的就钉了37根的钉子啊，可见他多会发脾气。慢慢的，他每天钉这个钉子的数量就渐渐减少了。他发现呢，要控制自己的脾气呢，要比钉钉子进去还要容易一点。终于有一天呢，这个男孩再也不会乱发脾气了，所以他就告诉他的父亲这件事情。他的父亲就跟他说呢，从现在开始你可以不控制自己不发脾气的时候呢，那么你就把上面的一根钉子拔出来啊。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了，最后这个男孩告诉他的父亲说，他终于把所有的钉子都拔出来了。他的父亲握着他的手，跟他走到后院里面，对他说，你做得很好，我的好孩子，但是你看那个围墙上那些的钉痕，那些的洞啊，这些的围墙永远不能够恢复他从前的样子啊！你生气的时候说的话，就好像那个钉子钉下去一样，是会留下疤痕的。今天试想，如果你拿一个刀捅人一刀，然后你再去跟人家说对不起对不起啊，不管你说几次的对不起，那个伤口是永远存在的。由此可见，话语对人所造成的伤害呢，不但是非常深远，而且有时候是难以弥补的。在今天我们这生活的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好像很多人习惯于好像言论自由，但是我们常常忘记的这个话语所带出来的威力啊，后果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人常常忽略了别人的感受，听者的感受，我们只顾着自己抱怨发泄啊，但是却对于别人造成了伤害。所以呢，今天如果我们能够说话说的得体的话，不但可以帮助我们跟人建立好的人际的关系，而且呢，也可以给我们的人生带来祝福。所以在这个箴言书25章11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一句话说的何以呢，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啊。可见一句话说的何以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在现今的社会里面，我相信不论从事任何的行业，如果能够说话说的可以的话，那么必定会给自己给别人带来益处的。就像今天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火控制的好的话，那么可以用来做什么呢？烹饪班的大概最了解了，可以煮出好的东西来，对不对？可以照亮这个世界，可以给人带来温暖。弟兄姐妹，雅各除了让我们看见舌头虽然小，它的影响力大破坏力强之外呢，它也让我们看见舌头小呢，它的驯服性低所以接着在这个 雅各书三章七到八节，他就说，各类的走兽、灰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蛇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今天我们可以看见神所造的这些百物都已经受到人的控制，最大的动物呢，像鲸鱼，对不对啊？都可以被人来驯服。那么最凶猛的像狮子、老虎，也可以被人所制服。甚至于非常小的这些生物呢，那么都可以被人来掌控。虽然人的这个智力呢，已经可以驯服每一类的这个野兽让人可以来驱使他们。但是雅各在这里很感慨的一件事情呢，是什么事情呢？他说他对于人的舌头他是束手无策，一点办法都没有没有办法把它驯服。再加上这个舌头没有控制呢，那么就像这个毒蛇猛兽一样，你把它放在哪里呢，它就在哪里伤害人。今天我们有谁会把这个没有被驯服的毒蛇猛兽放在自己家里面的？有没有有没有人会把这种没有驯服的毒蛇猛兽放在自己生活的圈子里面的今天那些没有被驯服的毒蛇猛兽是在哪里呢？动物园在野外我们当你开车进入这个野生动物园去给动物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他们可以自由的看在车子里面的我们却不能自由的来看他们因为那些还没有被驯服的毒蛇猛兽不管是被放在哪里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才不能够自由的活动。所以当你去野生动物园的时候，你总是会看到这样的标示，不可下车，不可开窗，以免危险。那么蛇头到底有多么难驯服呢以前有一个人他既不能读书又不能写字但是很有上进心，他想要学习真道，所以他就请求一个明白圣经的信徒呢教他读经那么不久之后他就学会了这个诗篇39篇第一节上半节那里说，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的舌头犯罪那么他说呢，接下来的下半节就等他下一次回来的时候再学。那么当他学了这句话之后呢，过了几年呢，他都没有回来那么有一个人碰到他呢，就问他为什么他就说呢等他把先前的那个教训学完了，他再回来才能够再学新的东西。可见呢，他当时呢还没有学好怎么样管好自己的舌头。那么的确要管好舌头这件事情呢，并不是那么容易。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一件事情，在古代就是那个巴兰的驴子会说话，对不对？这是不是一个神迹？是。今天如果我们能够看见有一个人能够保持沉默，那么这是不是一个神迹？有人曾经指出一个婴孩呢，他只需要花两年的时间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讲话了，对不对？但是呢一个人可能至少要花50年的时间才能够学会闭口不言甚至于有人曾经在他的墓碑上写下这样的话，在这块石头下躺着的是一堆泥土名叫某某某，从某年某月某日开始勒住了自己的舌头这就是他的墓碑上的话。由此可见，要驯服人的舌头呢，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那么弟兄姐妹，雅各除了让我们看见舌头小，它的影响力大，破坏力强，驯服力低之外呢，它也让我们看见舌头是非常狡猾的非常狡猾。所以在雅各书三章九到十节上半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 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出来啊。那么这里雅各似乎在描写当时他所看到了一些的景象，他看见人可以用舌头来敬拜神，他看见人可以用舌头来祷告神，他看见人可以传讲神的话，用舌头去领人归主啊。但是同样的舌头却能够说谎，却能够诽谤别人，甚至去咒诅别人啊啊，有这样的现象存在啊。但是其实这种现象一直到今天都还存在啊，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子的啊。不但是在教会外面有这样的现象，在教会里面也有这样的现象。许多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人的舌头可以既颂赞神，然后又咒诅人，可以让人欢喜快乐，又让人痛苦不堪。以前呢，在埃及有一个智者啊，举国上下没有人不钦佩他的。有一天呢，这个法老王就要试试他是不是啊名副其实，所以呢，就差人呢啊送了一只猎来的这个野兽给他，然后吩咐他呢要把这个野兽身上最好的和最坏的部分呢然后送回来。那个智者一看到之后呢，他不假思索的就从这个野兽上面呢割了一样的东西送回来给这个法老王。法老王一看见呢就非常的赞赏。你猜那个东西是什么？非常聪明，你们也都是智者。那么智者的意思是呢，舌头可以说好话也可以说坏话。舌头可以让人高兴得安慰得益处，也可以让人悲哀，让人痛苦，让人受损害。所以呢，它是最好的，那么也是最坏的。那么尽管这种一口两舌的现象呢普遍的存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雅各在这里还是劝我们说啊，说什么呢？雅各书三章十节下半节到十二节说，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啊也不能发出甜水来啊。换句话说，他说到信主的人口舌不一是不应当的一件事情。同样的一张嘴巴既颂赞神然后又咒诅人，这个是互相矛盾的事情。为什么呢？接下来雅各就举了这个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件事情。第一个例子呢，就是泉源所流出来的这个水。泉源所流出来的水呢，是很多人赖以为生的非常重要的物质啊，特别是在干旱的地方更是如此。那么有些的泉源流出来的水呢，是清新的水，是可以饮用的。但是有些泉源流出来的水呢是咸的水，是没有办法饮用的。那么虽然泉源所流出来的水有好的也有坏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同一个泉源流出来的水啊，不会是两种的水啊。同一个泉源流出来的水不是好的水呢，那么就是坏的水，不会时好时坏的。那么第二个例子呢，就是树所结出的这个果子。雅各在这里特别提到无花果树、橄榄树跟葡萄树，那么这都是巴勒斯坦地非常常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作物。那这三种的果树呢，结果子的方式呢是不一样的。无花果树在那里一年可以结收成三次啊，橄榄树呢是每两年收成一次，葡萄树呢是每年收成一次。所以呢，这三种的果实不只是它们结果子的时间不同，而且呢，它们结出来的果子也是不同的啊。那么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什么样的树就结什么样的果子。所以今天如果你后院的无花果树结出橄榄来了，那么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消息？一个大的新闻，是奇迹的，对不对？所以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同样的，一个人舌头所出的话呢，那么就是一个人生命的流露啊。凡是从我们口中流露出来的， 就是我们里面有的好的生命呢，就会说好的话出来啊，像是颂赞神的话、祝福人的话、造就人的话；坏的生命就会说出坏话来，像是亵渎神的话、咒诅人的话、贬低人的话。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有些人在礼拜天里面可能是满嘴属灵的话，感谢主、赞美主，但是一出会堂、一出教堂，在生活里面可能就变成另外一个人啊。以前在Knoxville 的市区里面呢，就有一个银行的出纳员，他也是教会的独唱者。那么有一个主日，当那个出纳员走出教会的时候，他的银行的副总呢，听到有一个女士说呢，你知道吗，他是全世界最好的男人之一啊，他唱歌呢就像天使一般。那个银行的副总听了呢不予置评啊。但是呢，因为那个女士跟他们银行有生意上的往来，有一天她到银行里面去找这个副总谈话的时候呢，突然听到最令人感到厌恶的言语啊，那是出自于那个没办法去平衡他的预算的那一位出纳员啊。当他没有办法平衡预算的时候，不知道许多做账的人可能都遇到这种经历，没有办法平衡预算的时候是多么的痛苦的一情况。所以呢，他就开始谩骂，说出一些亵渎的话。那么那个女士就问说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那个银行的副总就回答说，那就是你那位在礼拜天唱得像天使一般的独唱者。我相信当那位女士听到之后呢，她一定没有办法想象到她所听到的是真的，她一定非常纳闷的，为何一个人呢可以用舌、用口向神发出像天使般的颂赞，但是呢却又能够口无遮拦的来亵渎神啊。其实呢，这就是他的生命呢没有被更新的结果。那么这是老我的性情。那么按照人的本性呢，我们很容易就讲出那种咒诅的话了，特别是当人处在这个危险、不顺利或者是受到这个拒绝的时候，我们嘴巴呢很容易就冒出这种咒诅或者是抱怨的话，我们很容易就去说别人的不是，去抱怨环境，甚至于埋怨神。那么以前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约翰，那么他跟主耶稣他们曾经到过一个撒玛利亚的村庄，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啊。当他们到达这个村庄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村庄的人怎么对待他们？不接待他们，对不对？所以呢，他跟其他的门徒给耶稣的建议是什么？他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一样。这就是他们天然人的生命，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想到的就是咒诅啊。但是当他们生命被改变之后，我们看见的约翰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啊，你看见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最常劝勉人的话是什么呢？爱，你们要彼此相爱啊，他就是一位爱的使徒啊。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管好我们的舌头呢？首先呢，就是要禁止嘴唇啊。神造了我们有两个耳朵一个嘴巴，对不对？所以要管好舌头呢，自然就是要多听少说啊。在箴言书十章十九节告诉我们，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对不对？以前呢，有一个人请客，主人自己以为自己口才出众，他看这个宾客呢姗姗来迟，所以他就很感慨地说呢，来客可真少，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都来了。因此呢，就有不少的客人呢就相继离去啊。接着这个主人又说呢，该走的不走，不该走的却走了啊。于是有人又默默地退去，只剩下几个老朋友、好朋友哈。那么这些老朋友就跟这个主人说，你这样说话岂不是开罪众人了吗？他又低声地说，我不是说他们啊。结果呢，连这几个老朋友呢就都走掉了。 由此可见呢，言多必失啊。难怪有人会说呢，不要错过一个闭口不言的机会啊。有没有听懂？闭口不言的机会不是说话的机会哦。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不需要对每件事情都要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也不需要对每个争论，在每个争论里面我们都要说最后的一句话，我们更不需要为别人对我们的批评来做辩护啊。要管好自己的舌头呢，除了要学会禁止嘴唇之外呢，也要适当的大声疾呼啊。我们必须要知道，管好舌头呢，不是只是把嘴巴闭起来就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很奇怪的。今天我们见面的时候变成怎么样？我看你，你看我，不敢说话，免得说错话，对不对？其实有时候我们不单是要说话，而且要大声疾呼的。当我们看到有人受冤屈，或者是真理被扭曲的时候，那就是我们该说话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要说话啊，就像箴言啊31章8到9节所说的，你当为哑巴开口，为一切孤独的伸冤，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够保持沉默的啊，我们是要来为这些的事情发声的。我们不但是要为人发声，而且我们要为神来发声，才能够真正发挥我们这个舌头的功用。如果我们在该说话的时候还是不说话的话，那么就是没有管好自己的舌头。那么要管好自己的舌头，除了要学会禁止嘴唇以及适当的大声疾呼之外呢，还要说造就人的话啊。所以在以弗所书4章29节那里就告诉我们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由此可见，要管好这个舌头呢，不只是不要去说伤害人的话，而且呢还要去说对人有益处的好话才可以的。当这个英国的首相丘吉尔退出政坛之后呢，有一次他骑着自行车在街上闲逛，那时候有一个女士呢，从了一个自行车从远方这样骑过来。那么当他骑过来的时候，因为速度太快了，刹车不及，所以呢就撞到这个丘吉尔先生。那么当这个女士当时这个女士呢，她没有等丘吉尔开口呢，他就先二人先告状的说啊，你这个糟老头啊，会不会骑车啊。那么丘吉尔对于这个女士的恶行恶状呢，那么并不介意啊，他只是的不断的啊向对方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啊，我还不太会骑车啊，看来你已经学会骑车很久了。那么顿时这个女士的气呢就消了一半啊。那么当他仔细一看，对方原来是下任的这个首相丘吉尔的时候呢，他只好非常惭愧的说，哦，不不不不，你知道吗，哦，我是半分钟前才学会的，那个教我骑车的人就是你。弟兄姐妹，我相信今天我们都从雅各书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啊，管好舌头的这个重要性。那么既然管好舌头对我们是如此的重要的话，所以呢我们常常都要问自己说，我管好自己的舌头了吗啊。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就要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里面来更新我们的生命啊，以至于我们能够管好自己的舌头，在该说话的时候啊，那么就要说好话啊，不该说话的话啊，就不禁止自己的嘴唇。这样一来呢，不但不会去伤害别人，而且呢还可以容神益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啊，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说话来颂赞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说话，能够来彼此鼓励，彼此的造就。 主啊，但是我们有时候真的啊，没有控制好自己，没有管好自己的口舌，以至于啊，我们在不该说话的时候我们说话了，我们在该说话的时候却没有说话。主啊，求主你啊，帮助我们啊，保守带领我们，当我们啊，在啊该说话的时候就能够啊，善用我们的舌头去说话啊。当我们不该说话的时候啊，我们就要禁止我们的嘴唇，好叫我们啊所说的话真的是能够容神意念。我们把每一位啊弟兄姐妹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啊保守带领我们的口舌，让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蒙主你悦纳的人。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